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考虑对中国额外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反击。南韩法院宣判前总统朴槿惠有罪，巴西前总统卢拉自首，法官令他是开始服刑。当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之际，印度国防部长在莫斯科呼吁应该确保太平洋海上航道畅通。同时，虽然面对中国不满，俄罗斯继续与越南是密切关系军事的关系。外交评论人士斯特里佐夫说，从苏联时代开始，传统上越俄关系一直非常好，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但虽然是这样，经济是俄罗斯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短板，这个导致中美仍然会扮演关键的角色。
В общем целом, если у нас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ластiBольших проблем нет, и страны уже...
陈晴，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鉴于他所说的中国的不公平报复，他已经下令考虑对中国额外征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白宫发表川普总统的声明说，中国并没有就 他的不当行为作出补救，而是选择伤害美国的农民和制造商。鉴于中国的不公平报复，他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按照301条款考虑是否适宜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假若是适宜，指明哪些产品将会被施加这样的关税。他还下令农业部部长在他的内阁成员支持之下，利用他的广泛职权落实保护美国农民和农业利益的计划。声明又说，虽然有这些行动，美国仍然准备好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美国对实现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的承诺，以及保护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及美国的人民必须推倒贸易壁垒，以增进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致力于加强美国公司和员工在全世界公平竞争的能力。他永远也不会允许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破坏美国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时间4月6号早上宣布，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中国再征收1000亿美元关税。中国商务部中午时分发表声明，他说对美方言论将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奉陪到底，并且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予以回击。声明又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都不怕打贸易战。如果美方继续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行径，中国必定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川普政府在4月3号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年度5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之后，中国商务部曾经迅速发表声明，对美方的做法强烈谴责，扬言中国亦都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的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并且在同一日宣布对5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商品采取征税反制的措施。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星期四发布报告，显示美国贸易逆差在今年2月攀升至近10年来的新高，但是美中货物贸易赤字大幅缩小。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在2月份上升了 1.6%， 达到576亿美元，这些是自从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位。美国2月份的出口额是2044亿美元，比1月份增加了35亿美元，2月份的进口额是2620亿美元，比1月份增加了44亿美元。2月份的贸易逆差增长反映在货物贸易逆差增长了3亿美元，达到了770亿美元，而服务类的顺差下降了6亿美元，降至194亿美元。 根据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二月份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幅度超过了很多经济学者的预期。参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者预测，二月份的贸易逆差上升至568亿美元，而由美国财经媒体市场观察所进行的调查就预期逆差上涨至574亿美元。南韩一家法庭宣判前总统朴槿惠贪污受贿罪名成立，判处他24年的监禁。
박근혜피고인에대해서판결을선고합니다박근혜피고인을징역24년및벌금180억원
남韩一家法庭在4月6日裁定朴槿惠同密友以及心腹崔顺实勾结在一起，胁迫三星电子和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等南韩大型企业向崔顺实的家人和他名下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巨款。检方对朴槿惠的指控还包括滥用职权和胁迫罪，并且要求法院判处他30年的有期徒刑，处以1600万美元的罚款。朴槿惠自从2017年3月以来一直被拘押，但是他申辩自己无罪，星期五亦都冇到庭听候法庭嘅宣判。今年66岁嘅朴槿惠，2012年当选南韩总统，成为南韩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喺法庭作出宣判嘅时候，法庭聚集咗一啲朴槿惠嘅支持者，佢哋认为当局针对朴槿惠嘅法律诉讼系一场政治打压嘅行动。巴西一名法官命令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吉尔瓦星期五下午之前向南部城市库里奇巴当局自首，开始因为腐败罪而被判处12年监禁的服役。几个小时之前，巴西最高联邦法院以6-5的票数裁决驳回卢拉提出的上诉期间暂不入狱的要求。巴西联邦法官莫罗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给卢拉主动入狱的机会，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国家的总统。前总统卢拉去年被判犯有受贿罪，将一系列政府合同包给一家建筑公司换取好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都在恶化之际，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厚俭认为，美国的决策者既不应该夸大中俄利益的趋同度，亦都不应该忽视促使中俄走向合作的重大因素。下面美国针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这位俄罗斯以及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是通过外交手段减缓中俄团结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冲击，同时处理好美国和北京以及莫斯科的关系，来影响中俄关系的走向和本质。他还认为，美国国会在采取有关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的时候，是需要权衡这些考虑。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问题而急转直下，以及是美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而恶化的时候，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以及是驻华大使的瑞孝俭，4月5日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全国亚洲研究局发表了《一个多极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能够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的文章，分析了中俄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是美国如何影响这个关系的走向。瑞孝俭指出，川普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都视为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在他看来，制定一个应对中俄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的策略，是需要清晰的理解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一个因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得以巩固，但是亦都因为历史上的不信任以及是不同的国家发展轨迹而受到影响的关系。曾经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瑞孝俭大使认为，在美中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现突破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这个战略三角关系当中，美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而中国目前处于和另外两方有着更好关系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有些时候是无意之间促使到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使到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他指出，中俄之间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战略合作，两国都反对世界由唯一的超级大国来主宰，都是感受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主义倾向以及是对颜色革命的支持的威胁。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不令到中亚成为一个恐怖主义温床方面， 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仲对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是感到担忧持同情态度，因此北京自己对美国寻求一个压制中国的政策亦都感到担忧。在他看来，中俄关系的转折点出现在2014年，当时莫斯科和西方因为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北约的问题发生对抗，莫斯科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对乌克兰东部的反叛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则是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将他对中国的保留态度放在一边，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包括同意向中国出售 S-400 空中导弹防御体系，支持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与北京签署了一直被搁置的能源交易。两国仲系响东北亚以及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不过呢位长期研究东亚以及苏联问题的前美国职业大使认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稳固，但系并不平衡。响文章当中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同俄罗斯都唔认为佢哋之间结成一个对抗美国的战略同盟符合佢哋嘅利益。一个主要嘅考虑系经济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咗俄罗斯最大嘅贸易伙伴，但是中美贸易额要远大于中俄贸易额。与此同时，中国的继续崛起亦都令到莫斯科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中国成为了超级大国所带来的战略影响，并且憎恨他们在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所扮演的小伙伴角色。俄罗斯人还是对中国人的移民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感到担忧，并且认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另外，俄罗斯领导人亦都担心中国同佢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争夺影响力。瑞孝俭大使认为，中俄之间嘅呢啲发展趋势，尤其系事关美国响中亚、中东以及东北亚嘅利益，美国嘅政策以及系美中俄战略三角关系响呢啲嘅地区嘅动态发展，将会系决定中俄密切合作对美国响呢啲地区利益带嚟嘅边一种嘅影响嘅关键因素。而在分析了美中俄在这些地区各自的利益之后，瑞孝俭大使认为，如果美国希望在影响新的权力平衡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他就必须要迅速地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国家对美国有能力维持他区域和平和稳定保障者的传统角色日益缺乏信心。在他看上来，美国的决策者是需要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是目前的一个现实，而且是可能会继续。由于中俄合作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因此美国国会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应该是跟上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瑞孝俭仲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要现实的根据正在改变的国际权力平衡而作出调整，并且采取同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及是原则相一致的手法。国会亦都应该是利用它的预算权力来确保这些政策是可持续以及是可以承受得起。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在文章当中仲认为，美国是处理它同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可以是决定中俄关系的本质以及它今后走向的重要因素。缓解西方和俄罗斯在欧洲的紧张关系，可以使到俄罗斯和中国回复到一个更为正常有限合作的模式。在中国和俄罗斯比美国有着更强烈的历史和地理上的利益的地区，就好像中亚，或者是在中俄合作冲击美国利益的地区，就好像中东，美国不应该是试图扮演一个捣乱者的角色，而是在合意的时候和两个国家进行接触，在必要的时候抵制他们各自或者是共同对美国利益所带来的挑战。瑞孝俭仲认为，国会是批准美国对区域伙伴的军售，对于美国继续他区域和平和稳定保障者的角色是十分之重要。继续国会代表团和美国盟友的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亦都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珀星期四在华盛顿说，美国陆军2028年将会在任何战争当中都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还强调，安全环境的改变、中俄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者，以及战争性质的改变促使陆军向这个目标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陆军部长埃斯珀4月5日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他说未来10年 美國陸軍將所向披靡。埃斯珀話：2028年嘅陸軍準備就緒，隨時出征，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喺聯合多域作戰以及高強度嘅衝突中，打敗任何敵手，並取得決定性嘅勝利。同時，美國仲可以壓阻其他人，並維持自己進行非常規戰嘅能力。佢話：陸軍做到呢一點嘅方式，是使用新一代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地面作战车辆、飞机、保障系统和武器，并配有以现代作战条令为基础，以具有无以伦比的杀伤力的优异领导人和军人为中心的强有力的联合军事组织和战术。埃斯珀说，未来美国陆军将会发展成为一支包括50万现役军人的部队，除了正规军外，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力量亦都要准备好。埃斯珀在讲话中说，美国的安全环境有了变化，中俄成为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竞争者，所以美国陆军需要做出这样的改变。他说，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未来却没那么不确定。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在国防安全战略中被列为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他们在现代化，他们在侵蚀美国的优势，他们在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威胁美国的利益。埃斯珀说，俄罗斯在叙利亚、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行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都令人担心。埃斯珀还担心两国的武器扩散，可能到恐怖分子手里面，也都可能到代理人手中。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冇几耐之前亦都喺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谈到空军嘅未来发展。佢话，为咗顺应美国新国防战略嘅要求，空军将增加人员并提高核威慑力、保持太空优势等等，以应对来自中国同俄罗斯嘅挑战。埃斯珀话，陆军设定咁样嘅目标，亦都与现代战争嘅性质有关。未来战争系多域战，即多个领域融合，涉及陆海空太空网络等五大领域，并且确保信息能够在各军种之间共享。现代战争对军队的快速部署能力、杀伤力都有要求，陆军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提升多域作战能力。美国陆军将于2019年派遣多域特遣部队参加太平洋路径演习。埃斯珀说，太平洋区域将会是真正的多域战。埃斯珀在演讲中强调，由于美国国会的慷慨支持，陆军应该有足够的经费完成这样的目标。2018年美国国会批准的国防拨款超出川普政府提出的预算。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当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之际，印度国防部长在莫斯科呼吁应该确保太平洋海上航道畅通。另外，虽然面对中国不满，俄罗斯继续与越南密切军事关系，越南军队将会首次参加由俄罗斯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越军可能与中国军队同台比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星期三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引擎，这个地区的稳定不应该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和空中航道的自由通航权至关重要。出席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西塔拉曼在当日的发言中还强调，围绕海上疆界划分所引发的争端令人不安，必须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些争端。西塔拉曼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样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坐在他的身旁。西塔拉曼说，印度积极寻求与中国解决双方之间的棘手问题，并已经看到进展。他说，印度致力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期望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印度亦都同样在度积极发展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普遍抵制俄罗斯每年主办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多数都是来自亚洲和非洲。 中国参加今年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官员的级别高过往年。中国的防部长魏凤和当日发言时介绍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内外政策，他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俄罗斯的多年推动和游说之下，印度目前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成员。目前还不清楚在这次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之后，印度是否亦都同样会利用上合组织的平台继续讲述印度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以及呼吁确保国际水道自由航行权。六月上旬在中国青岛将会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可能会有答案。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三月下旬访问越南的时候，越南领导人当时都呼吁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且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中发挥和施加影响力。拉夫罗夫当时会晤了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等越南领导人。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访问过越南。俄罗斯的能源公司目前和越南合作开发南中国海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其中一些开采地区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俄罗斯同时都向越南提供大笔贷款，帮助越南采购俄制武器装备。俄罗斯的一些传媒人士和学者说，俄罗斯和越南的积极互动，特别是向越南大规模出售武器，已经引起中国的反应。中国私下场合通过各种的渠道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但尽管如此，俄罗斯至今仍然能够成功地在中越两国之间游走。俄罗斯达到了在和越南密切关系的同时，亦都不影响到和中国继续走近的目标。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这次亦都出席了第七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吴春丽星期三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双方确定进一步推动两国军队合作，并签署了未来三年两国军队合作的路线图协议。俄越两军将会举行海上潜艇救援和搜救联合演习，在向越南全部交付了六艘基洛级潜艇，以及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建造了潜艇基地后勤保障维修设施之后，俄罗斯还将会在救援失事潜艇领域为越南提供新的帮助。吴春丽特别感谢俄罗斯决定今年让更多的越南军官前往俄罗斯受训。今年前往俄罗斯受训的越南军官人数接近200名。越南军队今年夏季还将首次参加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包括莫斯科郊外的坦克比赛，以及战地厨房和军医等其他两个科目的比赛。中国目前参加了俄罗斯主办的绝大多数军事比赛项目。在今年莫斯科郊外的坦克比赛中，中国、印度和越南军队可能将因此同台比武。外交评论人士斯特里佐夫说，从苏联时代起，传统上俄越关系一直非常好的，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但尽管如此，经济是俄罗斯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短板，这样导致中美仍然会扮演关键的角色。斯特里佐夫是这样讲的。
В общем целом, если у нас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больших проблем нет, и страны ЮВА…
他说，总括来讲，在政治领域，俄罗斯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些国家都特别看重在解决复杂领土争端中俄罗斯有可能扮演的中间调停人角色，但经济领域的情况却不好，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仍然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同印度一样，在今日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越南亦都日益受到关注。除了俄罗斯和中国外长最近先后访问过河内之外，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没几久之前也访问过越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一月尾也刚刚完成了越南之行。在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前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可能再次访问越南。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表示，尽管越南是俄罗斯的可靠盟友，但在越南武器市场传统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俄罗斯，目前正受到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在印度武器市场，俄罗斯也同样受到来自美国、 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激烈竞争。俄罗斯传媒报道，由于俄印双方至今没办法针对 S-400 防空导弹的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印度国防部长这次访问俄罗斯不会签订合同。俄罗斯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合同的签署期再次向后推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目的在于解决北韩核威胁的外交谈话是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从这个进程当中被撇下。鉴于这个情况，这位日本的领导人在本月稍后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时候，或者将会寻求某种的保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Japan looks quite isolated and without really much of a role to play, except perhaps to pay up. You know,
日本东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说，日本看起来相当被孤立，也都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发挥作用。除了当川普找到一项交易的时候，日本或者会去付钱。安倍晋三将于4月17日至18日到访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高尔夫俱乐部，和川普总统会面。这个将是两位领导人进行的第三次重要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峰会的重点将是对北韩制裁问题、计划于不久之后举行的川金会，以及有关公平与互惠的贸易问题。安倍晋三或者一直是亚洲对于川普最大限度施压行动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个行动目的是向北韩施加严厉制裁，并以发挥军事行动的威胁为后备，以此迫使金正恩政府停止其核武器项目。日本和南韩已经处在北韩短程与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北韩去年试射了飞越日本空域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试射是北韩加速发展能够搭载核武器并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所做动作的一部分。不过安倍晋三近期对川普决定和北韩领导人会面感到意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几久之前与金正恩会面，安倍晋三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事先通知。这一位强硬派的日本领导人似乎还对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冬奥会期间通过与北韩接触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怀疑。这些成果包括暂停挑衅性的导弹试射、在4月底举行南北韩峰会，以及金正恩承诺参与与美国进行的去核化会谈。安倍晋三预计会提醒川普不要受某种外交势头的影响。这种势头正朝着达成协议，通过冻结或者部分减少北韩核能力以换取减轻制裁的方向迅速推进。
북한에대한제재를풀어놓으면안된다라는방향으로미국의
南韩首尔世宗大学日本问题分析人士保坂佑二教授说，他认为川普会继续敦促美国完全不应该减轻对北韩制裁的方向做决策。安倍晋三或者还会向川普提起北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绑架了数以百计的日本人的事件。一项部分去核化的协议或者将继续使日本暴露在北韩核武攻击的威胁之下。此外，北韩和中国、南韩改善关系或者将使东京在领土争议以及在对日本二战暴行立场分歧的问题上增加与周边地区的紧张气氛。这个问题此前一直被北韩统一的威胁所压制。
日本을제외하고남북의평화무도가만들어
保坂佑二教授说，日本被忽视以及南北韩关系和平框架在没有日本参与的情况下被创立的事实，没办法为日本现政府提供任何的帮助。安倍晋三一直利用北韩核威胁以及中国军力不断上升来累积其政治支持，并使其通过改变日本和平宪法来增强日本军队的努力变得名正言顺。日本和南韩的关系因为安抚争议而持续紧张，这个争议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时期被日本强迫成为性奴隶的亚洲女性。东京与首尔2015年的一项协议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分析认为， 安倍晋三在安全问题上完全依赖美日同盟，并且忽视与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的联系，或将使日本在地区外交上被边缘化。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和李永齐在首尔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川普提议加征中国关税，全球股市下跌。美欧日可能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美军在吉布提接连舵机，是决定取消军演。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全球股市星期五全面下跌，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宣布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另外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时分作出回应，说对美方的言论将会听其言观其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奉陪到底。欧洲股市早盘走低，其中法国巴黎证交所 CAC40 指数跌 0.6%， 德国 DAX 指数跌 0.8%，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 0.2%。 亚洲股市方面，日本日经指数跌 0.4%，南韩综合股指跌 0.3%， 美国道琼斯指数期货跌 0.9%， 美国原油期货价跌 0.7%， 直至每桶63.12美元。2018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21日至26日将会在日内瓦举行。台湾官方和民间组织在积极游说理念相近国家和组织的支持，推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主要民间组织之一。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日前对媒体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和组织今年将有动作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20多年来一直在到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而努力。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3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前景可能不太乐观，但他亦都表示即使是这样，外交部亦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机会，一定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美国军方说，美军取消了在非洲之国国家吉布提以及它附近海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之前参与演习的海军陆战队两架飞机先后发生坠机的事故。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4月5日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和吉布提当局已经达成协议，暂停美军的各项飞行的任务。另外，当地美军指挥官又决定取消整个的军演。美国海军多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第26远征军这个星期较早时启动了这次为期2个星期、代号是鳄鱼匕首的联合军演。星期二，海军陆战队一架参与演习的战机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但飞行员跳伞之后得以生还。同一日下午，海军陆战队一架直升飞机发生意外，在吉布提首都附近一处沙滩上面紧急降落，并且撞击地面。在英国受到神经毒剂攻击的前俄罗斯特工的女，他表示他正是迅速康复。尤利亚·斯科尼柏在星期四英国警方发布的一则声明之中说，他一个多星期前升来，现时很高兴可以说他的体力每日都在增长。他的父亲谢戈尔·斯科尼柏在3月4日在英国指责在俄罗斯实施的神经毒剂袭击事件之后，目前仍在一间英国医院治疗，情况危急。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表示，他将会认真审视政府的政策，以解决他认为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拥有的不公平商业的优势。川普指责亚马逊并且没有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下营运，亦都没有缴纳足够的销售税。川普又说，他可以告诉你美国邮政因为亚马逊而出现利润的损失，大家将会研究发生什么的事情，政府必须为每个人提供竞争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一名前渔船船长因为故意将并没有处理过的渔船油污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 而面临六年的监禁。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陪审团星期四认定前渔船船长福克斯违反了联邦政府禁止渔船排放污染环境物的法律。福克斯在被宣判的时候可能还会面临最高是$250,000的罚款。福克斯所在的渔船的一名船员在福克斯排放污水的时候拍录了影片，并且将录像交给检察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经济学家说，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将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减少2%。但是大豆关税将会为中国经济也都带来同样程度的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4月4日对美国拟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作出回应，宣布计划对源自美国的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2016年进口了9300万吨的大豆，主要进口自巴西、美国以及阿根廷。美国大豆出口的 62% 是销往中国。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统计的数据表示，美国在去年中国出口的大豆价值是$140亿。与之相比，美国飞机去年出口到中国的总价为是$143亿，汽车只是有$100亿。美国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专家最近根据该校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的数据模型，对中国大豆关税对美国大豆出口以及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作者之一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华莱士泰纳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美中两国的经济损失都将会达到$30亿。
Exports to China fall about two-third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泰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在大豆进口方面的关税限制是很低。如果中国最后真的是加征这个关税，美国的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将会减少2%，整体的大豆出口将会减少37%，美国的大豆产量将会减少15%。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流出的空白将会由巴西填补。巴西会取代部分的美国出口，但是不能够替代全部。美国大豆出口量太过庞大，去年向中国出口了$124亿。泰勒表示，所以中国仍然会向美国购买一些的大豆。泰勒强调，这个预估的前提是中国在未来4-5年里面持续征收25%的大豆关税。泰勒说，如果这个假设是不幸实现，美国的豆农以及是美国整体的作业种植就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泰勒说，大豆的种植面积将会减少，玉米种植面积是会增加，大豆和玉米的价格都会下跌，种庄稼的农民是会损失，但是养牲畜的农民会获利，因为他们的饲料成本是变少了，所以你要必须要看是对整个体系的影响。泰勒表示，中国整体经济损失亦都将会高达$30亿的原因是，中国的大豆只是有16%是国产，84%是靠进口。他说，如果提高关税，中国进口大豆的花费将会变得更高，这个将会令到整个经济带来连锁反应。泰勒说，中国的大豆的生产物价将会提高5%，大豆产品的消费物价会提高8%，饲料价格、豆粕价格都会提高，大豆油的价格亦都会增加，所以他们是发现，如果中国真的是提高了大豆关税，美中两国经济都将会损失$30亿。泰勒教授还说，因为现时不是美国大豆的丰收亦是出口季节，中国关税现时对美国的大豆出口是影响为零。泰勒表示，这些关税现时的影响是为零，因为现时是中国从南美洲进口大豆的时节，中国要到秋收之后才会从美国进口大豆，所以你现时对美国大豆征关税不会有效果，因为现时这些产品都是来自巴西和阿根廷，因此美中两国在今年秋季以前都还是有时间在关税问题上作出妥协，避免泰勒所说的双输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电影协会发布最新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很快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另外，有学者认为，为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荷里活将会制作越来越多符合中国观众口味的电影。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根据这份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过北美，成为荷里活大片全球最大的市场。报告说，虽然2017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影观众呈22年来的新低，但美国电影的全球票房仍创下了406亿美元的纪录。而这个主要归功于在中国的票房。2017年，荷里活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为79亿美元，为美国电影在海外的总票房增加了 7%。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票房为111亿美元，同期下降了 2%。报告中说，中国每日新建25个银幕，因此中国电影市场将在短期内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个报告强调了中国市场对美国电影的重要性，但其发布的时机正值美中贸易战硝烟弥漫之际，而中国对美国电影进口的严格限制一直被视为美国在美中贸易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中国对美国电影的进口限定配额仍然是每年34部。2012年美中通过谈判，将原先每年25部的限额提高到34部。2017年这个谅解备忘录到期，双方重启谈判，但有报道说，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仍未有结果。在美中贸易战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为有望将34部提高到50部，但在现在的贸易战气氛下，有专家认为将使新的电影配额谈判推迟，甚至有美国学者预言进口片配额将成为中国为应对关税压制而进行报复的目标。荷里活电影虽然在中国创造了巨大票房利润，但只能分到票房利润的四分之一。荷里活新闻网站 Deadline Hollywood 说，中国政府以税收名义从票房中拿走 50%，剩下的一半由荷里活和中国发行商对半分。但中国的市场仍然有巨大诱惑力。中国制造的荷里活一书的作者维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教孔安仪说，荷里活的制片人正想方设法用不同名义来增加34部配额之外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荷里活电影。这个意味着将有更多迎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合拍片。他举例在美国口碑不佳的2017年合拍大片《长城》，这个不是为美国观众拍的，但是他在中国和美国之外的市场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孔安仪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快速扩大，未来中国制造的荷里活电影会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他的书名的由来。孔安仪表示，或者荷里活的精英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荷里活向海外的投资肯定会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和全球的媒体业。孔安仪说，中国也喜欢荷里活，因为荷里活电影不单止为票房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可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借由荷里活投资的合拍电影提升中国的形象，达到对外宣传的目标。他表示，这个也符合中国的战略目标，比如一带一路。中国的媒体也会借由荷里活中国合拍影片，促进其在非洲、欧洲和中东的形象。山东大众网4月3日报道的标题就是《从好荷里活电影中感受中国制造的进步》。报道说，充满中国元素的好荷里活大片《环太平洋2》《雷霆再起》可以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下一代的教育当中，使儿童亲身感受并逐步建立文化自信。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董文恩在为山东师大附小的学生简释这一部电影时说，中国元素引入荷里活大片是中国制造进步和中国强大的表现和必然结果。同学应该为祖国的富强感到骄傲和自豪，增强中国文化自信。该片在中国的票房高居海外全球之首，截至到4月1日为6165万美元。当然也不能够排除类似报道是为中国人喜欢荷里活电影加上一个符合习近平思想的合法外衣。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英国皇家宫廷剧院近期以财政原因为理由取消上演一部有关西藏的戏剧。不过最新曝光的剧院同英国一个政府部门的通讯显示，该剧被撤销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忌惮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场地订好，海报印好，印度知名剧作家阿比谢克·马炯达的戏剧作品《帕拉》原定去年10月4号起开始在位于伦敦西区的皇家宫廷剧院上映，为期一个月。《帕拉》描述的是当代藏人的生活，灵感源自马炯达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接触的藏人和他们的个人故事。皇家宫廷剧院起初宣布推迟上演该剧，但是随后在今年1月宣布取消演出，理由是财政原因。但是最新流出的通讯记录显示，英国政府下属的文化外交分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私下劝诫剧院说，这台戏剧的上映日期与中国重大政治会议时间重合，可能影响该剧院今后在中国的活动。当时正值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即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官员马昌在看过帕拉的剧本草稿后，复信皇家宫廷剧院说，他们能够做的是比他们了解这件事的敏感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他这样写，坦白说，我们确实觉得帕拉可能损害皇家宫廷剧院今后在中国的工作或者与中国的合作。他并且指出，这个是基于最近发生的一些类似事件而做出的建议，最终决定权重在剧院。今年2月，在取消演出的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批评声浪后，皇家宫廷剧院出面向藏人社区道歉，并承诺将于明年4月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马炯达在脸书上对这个决定表示欢迎，并感谢世界各地的支持者。较早时候，他在此剧被撤档后曾经批评说，这个事件包含很多和审查以及国际主义相关的深层问题。皇家宫廷剧院艺术总监维基·费瑟斯通对英国卫报说，艺术家不应该成为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叉口的附带牺牲品。倡导言论自由的组织英国不会上个月说，这个争议事件显示中国在艺术家和艺术组织中散播焦虑，为艺术自由带来一股寒意。从英国剑桥出版社旗下期刊删除涉及西藏、台湾、文革的文章，到美国万豪酒店因为将西藏、香港、台湾列为国家而道歉，并解雇了一名为藏独组织推文点赞的员工，世界各地的文化、商业、政治领域都因为忌惮中国而被迫或者主动进行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审查，努力不跨越北京的红线。最新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印度，几日前印度外交部长官敦促官员放弃邀请，不要出席流亡藏人原定在新德里一个体育场举办的一场集会。这场集会是为感谢印度60年前接纳逃离西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印度外交部长给出的理由是庆祝活动的时间与新德里和北京发展关系的敏感时间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针对台湾年轻人政治态度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高，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而即使是中国民主化，仍然有70%以上的人不愿意台湾和中国统一。学者说，这个表示普遍被认为是天然独的台湾年轻世代，其实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反统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念星期二在华盛顿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了这个由该个基金会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徐思念表示，这次的民调希望是了解近来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年轻人对三个主要议题的态度，包括对民主的制度、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偏好，以及对台湾安全防卫的决心。在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民调结果显示，在39岁以下的年龄层当中，有 23.5% 支持台湾独立， 10.4% 是支持两岸统一， 65.5% 的人仍然是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现状。在40岁以上的年龄层当中，支持独立、统一以及现状的比例依序是 14.7%、20.1% 以及 59.3%。 徐思念说， 为了进一步了解所谓的天然毒现象，这个民调再将39岁以下的年龄层是细分到20到29岁以及是30到39岁两个群体作为比较，结果显示在最年轻的群体当中支持独立的有 26.1%， 只是比30到39岁的 21.7% 是稍高一点，支持统一的是有 7.5%， 亦都是只是比30到39岁的 12.5% 稍微低一点，而支持维持现状的人在两个年龄层都是占最多数，分别是 64.9% 以及 65.8%， 几乎是无分别。对于在中国民主化前提下是否赞同两岸统一的问题，在39岁以下的年龄层当中有 73.3% 的人不赞同，只有 24.4% 的人赞同。这个数字和40岁以上的年龄层是有极为显著的不同，在较大的年龄层当中赞同的是 43.9%， 与不赞同的是 43.8%， 两岸在中国民主化之后统一的比例几乎是一样。关于对政治制度的态度，民调显示所有年龄层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度都是超过六成，但是39岁以下年轻世代的支持度是最高，有 86.2% 的人同意，即使是民主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它仍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在关于自我防卫决心的部分，有近七成，亦都是 6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中国武统胁迫之下为台湾而战，不因年龄而有区别，而民主价值有助于台湾人对抗中国的威胁。同时亦都是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思念表示，综合所有的数据所得到的结论是，台湾年轻世代并非不负责任的挑衅，他们对维持民主价值以及是台湾的自我防卫都有强烈的决心。而此外，虽然这些数据代表的意义仍然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统计，不过徐思念说他个人的解读就是，绝大多数的台湾年轻人希望两岸维持现状，并不希望台湾独立，更加不愿意同中国统一，这个亦都是表示所谓的天然独，其实真正的代表意义就是反统一。对于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31条卫台措施，被一些人认为是针对台湾年轻人的统战举措，台湾政府亦都为此而推出应对措施，避免人才流失。不过徐思念说，从这个民调的结果可以提出，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之务实，他们不会放弃中国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这个不至于影响到他们的认同感。徐思念说，人类不是畜生，并非只有物质的需求，还有情绪、认同感以及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非常之重要。他是非常之不同意一些中国的朋友对台湾民主程序的轻视，他们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程序而已，但是民主不只是一个程序，它是一种价值，而台湾的年轻人非常之珍视这些民主价值。他亦都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真地看待台湾年轻人的对民主的坚持。美国国际共和学会主席特温宁在评论这个民意调查结果的时候表示，民主不单止是台湾年轻人看重的价值观，在他访问世界各地推动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全球年轻人对未来都有相同的渴望，大家都是希望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想要输出中国的专制体制，但是一人统治的政治经济风险太大。特温宁仲话，即使是美国现时的民主并不咁完美，欧洲亦都在民粹主义盛行之下极为分裂，民主在很多地方都有倒退的现象。不过他认为在独裁和民主的竞争当中，毫无疑问最终胜出的仍然是民主体制，因为这个是年轻人能够在世界上发挥最好的体制。对于北京当局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强力打击台独的做法，徐思念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中国政府而言，只要跟他不同的就是台独，但是作为政治策略，这种做法并不聪明，对北京的政治目的亦都不利。这次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调将台湾年轻人的想法以数据是呈现出来，他希望北京能够好好参考这些数字背后的意涵。 台湾民主基金会自2011年开始每年进行两次的民调，一次是关于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支持态度，而另一次则是关于民众对台湾社会公平正义的睇法。而这个在今年2月、3月所做的最新民调特别加入了39岁以下年龄层的政治态度，以便与40岁以上的年龄层是进行比较。前者的样本是有825人，占人口比例的 38%， 后者的样本是747人，占人口比例的 62%。 在华盛顿访问行程之前，徐思廉上个星期先到纽约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台三边对话闭门会议，在返台之后将会举行记者会发布这个针对台湾年轻人所作出的最新民调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被称为世界屋脊嘅青藏高原，除咗如画嘅自然风光之外，仲蕴含住丰富嘅矿产嘅资源。近年嚟，越加便利嘅交通令到好多商人睇到喺西藏采矿嘅商机，而采矿业之下嘅民族关系同埋环境问题，亦都逐渐得到外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凌露的报道。
四月二号，一部反映汉藏商人在西藏联合开矿的纪录片《石头的声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总部试映。影片讲述了一位北京商人、一位西藏商人和一位藏传佛教仁波切试图在雪域高原合作开矿的故事，如何获得政府的许可，如何应对其他商人的竞争，以及与当地藏民关系，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导演多吉才朗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2007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历时四年多拍摄完成，目前影片还正在剪辑之中。同时，如何使矿业带来的利益更多惠及普通的藏民，亦是导演多吉才朗所关注的问题。多吉才朗希望影片可以在今年底正式完成。多吉才朗还有一个更为藏人群体熟悉的笔名刚卜，他此前拍摄过多部反映藏人生活的纪录片，包括讲述军工业和旅游业如何影响当地藏人社群的青海湖，还有讲述一名年轻的藏族姑娘选择出家为尼的短片《尼斯拉查姆》等。多吉才朗表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在藏人社群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当然他不能够重复自己，争取每次的作品都不同，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拍给谁看，他觉得不单止是给外人看，可能藏族自己亦能够看得下去，外人亦能接受，他就一直找这样的路，所以他每次都以这个作为基础。多吉才朗目前生活在法国，西藏拥有丰富的矿藏，包括铜矿、金矿和锂矿等。近年来，随着青藏铁路通车，西藏采矿业大幅扩张。除了纪录片中反映的私人采矿者之外，一些大型中国国企和外国投资者亦前往西藏开矿。中国黄金国际资源公司从2010年开始在西藏东部的甲马山谷采矿，这家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市，是国企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下属单位。2013年，甲马山谷突发山体滑坡，造成80多名矿工遇难。西藏宣传部门声明称，天气原因引发了山体滑坡，而一些环境专家和藏人权益团体则认为过度开矿是引发山体滑坡的重要原因。西藏环境专家加布里埃尔·拉菲特表示，甲马地区山体极为陡峭，而矿业公司为了节省费用，用露天开采而非井巷开采的方式，增加了发生塌方的危险。拉菲特还说，西藏地质年代较短，结构不稳定，因此 塌方的危险性更高。采矿热亦成为汉藏民族矛盾的焦点之一。据自由亚洲报道，在格玛矿难前的2012年8月，大约1000名藏人发起对矿业公司的抗议，期间一名男子被保安人员枪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凌露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